一分钟的时间，放慢你的脚步，深呼吸，放松，安静一下，好，刚才这一分钟，如果你心里面想，哎呀，师母快点啊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早点开始，早点结束吧，或者是你不能啥都不干，你宁愿在看手机，你宁愿在偷看别人，或者是你外表看起来很安静，但内心呢有烦躁，你的思想停不下来，那你可能是不容易休息的人，你经常的是很匆忙的那种人，很容易感觉到疲倦。现在跟你旁边的那个人笑一个，笑了，看看他笑一个，那你觉得他是真的笑还是假的笑？为什么看得看出来啊？皮笑肉不笑吗？什么是耗尽 ？Burnout， 耗尽呢是身体的那种尽力，心理的活力，灵命的动力，你消耗到尽头。什么是尽头啊？没了，消耗都没了，其实很疲乏、受挫、很沮丧的一种光景。Burnout 是个过程 ，OK？ 可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就是很习惯性的一种匆忙，砰砰砰砰砰砰的那种人。然后呢，你感觉经常性的那种的疲倦，哎呀，很累啊。哎呀，很累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面对长期性的这种压力，再突然间你遇上了突发的那种的危机，很容易变成是短期或者周期性的那种的耗尽 burnout。 历代奔走天路的基督徒啊，都有软弱无力的时候，有退后放弃的念头，每个人呢软弱的原因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侍奉神的人呢，都经历过脆弱的时刻。从以利亚的故事，我们可以来探讨属灵道路你要走得长远的秘诀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的背景啊。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的分裂为南国和北国。当时北国的有你们是亚哈还是雅哈？这里个圣调。亚还是雅？亚哈。亚哈统治，然后呢，王后耶洗别呢影响之下，百姓开始拜偶像，就是拜巴利、拜亚瑟拉偶像。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呢，神兴起了一个先知，就是以利亚，他警告亚哈王，你不要再拜偶像，并且我以旱灾为印证。好，是怎么说呢？有一个前奏，我们先来读这个前奏啊，发生什么事？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以利亚对亚哈王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圣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很奇怪，一个开头一个前奏，就是你再拜偶像就不下雨了，这个前奏。好，我们发现以利亚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先知，强人之前也有受装备。神对以利亚的装备是什么呢？在隐藏平凡的日子里面就要装备他。好，在十七章的时候，神吩咐他，你要在基利西旁每天等候乌鸦的供养食物。不下雨了吗？没有食物，没有水了，你在每一天的里面在等着乌鸦来供养。怎么等啊？好像现在张成一样啊，张着嘴来等啊，是不是？是每天一年里面等乌鸦的供养一年， 每天可能是不同的乌鸦，你不可盯着这一只，哎，这一只，这一只，还是这一只，这一只，你不可能盯着某一只的乌鸦，你仰望的只是神。两年之后，这是一年之后，之后的两年呢，神吩咐他，你要去投靠一个寡妇。这个寡妇是很穷的，然后呢，他要仰望神的供应，给这个寡妇他们的油、他们的面要不缺乏，对吗？也是要操练他的供应，神供应你两年时间，你要依靠一个穷的寡妇，不容易，你要谦卑。有一天，寡妇的儿子突然间死了，然后他又祷告三次，神啊，让这个孩子活过来，让这个孩子活过来，不要我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一个灾祸。然后神让这个孩子死里重生。所以这三年里面，以利亚经历的是每天都是神的全能预备和同在。三年的操练为的是预备在加灭上的一战。十八章里面有以利亚三件大事，就是在上面他独立的要战胜850位的拜偶像的先知，一个人对850人，你怎么可以去想象那种压力？但是呢，以利亚彻底的打败他们，而且呢非常高的难度，他求神呢把所有的祭物先有水，把所有的祭物都弄湿了，然后再降天火把这个祭物怎么烧了。最后他做得到，为神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。不要忘记三年的饥荒，然后以利亚求一件事，不单单把所有的祭物也烧光了，还有下雨，他祷告又祷告，立刻下大雨。然后呢，还有记载了圣灵降临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奔跑比马更快，然后赶上了亚哈王的马车。就是短短的十八章的里面记载了三件大事，试问哪一个男人不羡慕他勇气、能力还有威风？呜、哦，你看看这个先知，人生侍奉里面的最高峰的时刻，非常的光辉。好了，到了十九章，发生什么事呢？在以利亚高峰的时候，王后的一句话，王后说什么？王后说什么？刚才你们读的，王后下了个命令是什么？没读经吗你们？啊？刚才读的是什么？王后说要追杀他，对吗？这个先知本来是很高的，立刻就要逃命，向神求死，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本来是刚刚很高峰的，吐，求死。请你再观察经文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。耶洗别说是什么时候要杀他？啊，读经没留心啊。王后说什么时候我要杀他？什么时候？列王记上十九章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请问如果你要杀只羊，你会告诉他我明天杀你吗？你会怎么说？直接派人杀他了，对吗？我还会派一个人告诉你我明天才杀你。如果我派人去告诉你你明天杀你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很不聪明啊，我要杀我就暗杀了吗？我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告诉他我明天杀你？目的是什么？只是要威吓他，对吗？如果要直接杀我就派人杀了，我为什么要提醒你让你可以逃跑一天？不合理。你要明白，在加密山上面的时候，刚刚那个以利亚打了一场胜仗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徘徊在信仰的十字路口，我要继续拜偶像还是我要拜耶和华真神？他们还是在犹豫，他们在想。然后现在王后就要恐吓以利亚逃命，要他变成从一个英雄变成一个什么懦夫啊， 跑了，立刻就跑了，为了就是打击以色列人，你要归信耶和华的信心，听得懂吗？本来所有人看这个先知，哇，一个对850人打胜仗了，这个英雄，但是一天之内他就逃跑了，这个英雄变成是个懦夫，我还要跟随拜他的神吗？这个是王后耶洗别的策略。我们身边谁是我们的耶洗别呢？他一出现，你就觉得哇，我的生命被打退了，我不敢再见证神了。很多时候人在疲乏的状态，情绪负面的时候，会不理智的做一些的逃避。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，我要辞退了。夫妻相处有矛盾的时候，你立刻第一句话就是离了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你觉得受伤害，没有人欣赏的时候，你灰心离开。当以利亚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他以为是尽头，他求死，对吗？但是神却怎么对他说？经文，神怎么对他说啊？当你以为我现在是放弃的时候，神说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不是时候。你要放弃吗？现在不是时候。当我们感觉到困倦的时候，暂时不要做任何的决定，你不要放弃，但你要当走的路甚远。有一位父亲吩咐他四个孩子到远方，你去观看一棵的桃树，然后回来跟他报告。好了，老大选择去冬天，去冬天的时候看完了回来就说了，这是一棵光秃秃的很丑陋的一个桃树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老二春天去了，回来说，哎呀，它是刚刚萌芽，充满了生命力。老三他是夏天去的，回来就说了，它是含苞待放，而且呢发出了真正的幽香。然后老四是秋天去的，回来呢他就说，它是果实累累，然后呢可以丰收了。他们的报告对吗？对。这个爸爸说，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，你们不可以凭一个风景去判断一棵树，甚至于是一个人。一个人生的欢愉、喜乐、成败，只能在他生命尽头的时候来衡量。当你在冬天的时候放弃，你会错过了春天的盼望，你会错过了夏天的美丽，还有秋天的收成。所以呢，不要让一个季节的痛苦毁掉了其他季节的喜乐，也不要让一个痛苦你就对人生下了一个结论。只要你坚持，只要你忍耐，你度过了这个难关，前面美好的日子还是要来的。在19章里面记载了神会怎么样带领这个先知，他耗尽了 burnout， 但是神要进来，来到他的面前，还要告诉他你人生当走的路是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先看耗尽背后的原因。整段的经文里面，以利亚就说了几句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他说了什么？一二三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当神要问你的时候，他回答的就是这几句话。你发现以利亚耗尽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对抗850个假先知，然后跑了37公里的路，跑啊，逃命吗？整个人都垮了，身心灵都累了，然后在罗藤树下他就睡觉。两次天使要拍醒他，啪啪啪啪，吃了喝了，为他预备食物。
你就看到他何等的疲惫，这是一种长期透支，已经尽力付出一切的，在精神情感力量里面，我的缺乏资源，我没办法可以再给予的，就是一种完全被挖空的感觉。你试过吗？我呢，没有一种随时随地可以睡觉的恩赐，我不行。我一个好朋友可以，他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可以睡觉。只要有工作在身呢，我的身体呢都是也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份能耐，我一上飞机呢，飞机还没有飞起，还没有启动，我这已经可以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大脑告诉我一件事，当我离开了工作的模式，我的大脑会发出一个信号，说现在得停工，停止工作，然后呢，我整个身体呢就可以休息睡着。挖空的感觉你经历过吗？你的样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他对自我价值观感到很迷失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，他在呼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当你开始与别人比较你的成就，比较我的处境比你更困难，你在比较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开始自挖坟墓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我做这个做妈的还不及某某某某人，哎呀，我这个做学生的还不及某某人。你开始会往后退，你想一想，就算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不用自尽吧，没这个必要吧。很明显，这个不是神的要求，是以利亚他思想混乱，他是在搞错。同时眼下这个失败感令他怀疑我过去所做的有没有意义，过去三年我那么辛苦被神操练，在忍受忍受你们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这个苦值吗？我付出的是不是错误？以利亚里面在想很多。当他以为在加密上降大火大火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见，喊着说要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这个场面何等的伟大，他以为必定带来全国的大复兴。这个复兴有吗？出现吗？有没有出现？没有。所以他很失望，他觉得我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。可能以利亚也没想过，一天之间发生一件事，然后人的一句话里面的软弱就显露出来了。当你不满意自己的表现，哎呀，我不满意，我不满意，31%的人会感到抑郁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loser。 如果你在侍奉的岗位上面，在你的家庭关系、职场的工作或是肢体的相处里面你感到失败，请你不要灰心。我看过一篇的文章，他把错误和失败有下面的这种的见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他说失败不表示我是失败者，他的意思呢是我还未完成这个工作。失败不表示我没做过任何事情，他的意思呢是我要用另一个途径来尝试。失败不表示我要放弃，他的意思是我要再努力。失败不表示我永远做不到，他的意思是我要更多时间和忍耐。失败不表示神已经遗弃我，他的意思是神有更美的心意。你觉得你现在很失败吗？以利亚第三个原因影响他有这种耗尽的状态，是里面他这种孤单感。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今天中午的时候这样说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祷告会。刚才唱诗的时候王月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唱歌。这种孤单感 存在，感觉好像上下就是在努力，没有人认同，没有要支援的，就是自我一个人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回到看经文第三节刚刚读的，面对耶洗别的追杀，以利亚却把他的仆人留在旷野。很奇怪哦，他觉得孤单，但是却把他自己的仆人留在旷野，是什么呀？自我隔离。当人灰心的时候，这个是个恶性循环，你会退缩，你会远离人群，然后你投诉说我现在很无助，我很孤独，然后把整个状态你放大了，然后你看不见神，你会自怜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剩下我一个人。耗尽的人呢，就好像一个蜡烛，你在两头烧，然后呢很快你会对神抱怨，你会不耐烦，神那你还为什么不出手啊，神那你在哪里，我不如死了还好了。我们有没有曾经在我们的工作、学业、感情、家庭、侍奉里面跌进了身心灵疲惫的这个状态，失去了对生命的热忱，耗尽的状态里面，让我们会错判现实，看错了，放大了，负面了。停下来，回到神面前，我们要重新的来整理一下。那怎么去面对这个耗尽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充分的休息，来充充电，看看神和以利亚的互动。我们再念一二三，以利亚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，他观看前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之力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85%的你的灵性健康跟你的睡眠有关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一个礼拜你睡不足，很容易疲倦、烦躁、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认同啊。精神状态很影响你的心思意念，还有你的属灵判断。好了，我要问了，休息，那休息跟度假有分别吗？现在很多的度假了，有什么分别？
度假很累。
为什么度假很累啊？奇怪呀，为什么度假很累啊？为什么？去玩不是挺好的，不用做，不用写作业，不用上班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很累啊？你发现我们华人度假的文化是怎么样的？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，对，去最多的景点。所以是一种什么啦？很疲惫奔波，那个不是休息，休息应该是放慢脚步，有一种在充电的感觉。我知道对你来说也没有试过，就是你完成了一个 vacation 刚刚度假之后，你说我要再请假两天，再要充电才可以上班，我这个度假需要另外一个假期来填满的，我来帮忙。就是我们的度假不是休息，是更累。你发现神给以利亚开的第一条的药方，不是跟他讲大道理，不是责备，也不是要他认罪，他要什么呢？照顾他的心理、生理的需要。很简单，吃喝睡觉休息，还有天使呢，很贴心的为他有个客户服务，预备水和烧饼，多贴心啊！之后呢，做运动，走路40天，对吗？对现代人来说呢？我们常常累的是用脑太多了，然后呢要休息的话，你要暂时不要动你的脑筋，放慢，然后你做运动。 我也是刚刚休假回来，理论上是休假。第一周呢，我们也放慢我们的脚步，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，然后暂时放下我们的工作，很舒服。之后的三周呢，我们回到多伦多，我们是吃喝很多，但是同时也是事工上我们很忙很忙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刻意安排的，真的不是我们的意愿。但是最后想不到，我们到教会里面讲到分享工厂的情况，然后跟拆船部，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部门，然后是短宣队见面开会，与牧者约谈，整整所有的一共48场聚会。我觉得比我在这边更忙碌。刚刚是礼拜天就是我们是礼拜天回到多伦多，礼拜天晚上，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，我们要讲到从周一到周三，我的大脑都拒绝启动，我觉得哎不对劲儿，发生什么事呢？真的不想预备讲到。然后呢，发现我的潜意识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是回来休假的，我不想用脑啊，我不想预备讲道啊，帮我放慢放慢好不好？但是不行了，到礼拜四，我到礼拜六，我真的是要闭关进食祷告来写我的讲章。最后的两周传道回来了，事工放慢了，我发现才有独处的机会，去回想一下，然后去整理一下我自己，然后写我很喜欢的属灵日记。休息是在神里面的那种。以利亚单独走了40天，除了身体上神帮他更新里要充电，更是他一个独处的过程。整点过去的经历，就是在江面上发生的事，然后逃亡，然后他要出没内心的世界，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预备好了，神要预备他第二步，整理自己，对神与神对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分享到男女大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说男人呢是洞穴人 caveman， 什么意思？男人有个山洞，就是他们情绪混乱的时候不想讲话，然后呢也不想接触任何人，他喜欢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待着，搞清楚了想清楚了才离开他的山洞，与他的太太来沟通。现在神预备的是个属灵的山洞，在我们的灵面混乱的时候，软弱无力，进到这个山洞，一个安静独处的地方，在神面前你要梳理自己，而不是自我封闭，也不是逃避问题。以利亚现在的情绪太激动了，他被整个情绪的辖制，神的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罢了，可以解释做够了，神的我侍奉够了，我没有能力再给予呢，拿我的命算了，主罢了，不要管我了，神的罢了，不要理我的这个功课，我学得很辛苦啊。尽管我们在发脾气，但是神没有离开，只是我们的耳朵发沉了，听不见他的声音。就好像小朋友哭哭闹闹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发脾气的时候也是这样。神知道我们需要时间空间来触摸自己的内心。以利亚走了多少天呢？40天，也是说神让他苦恼了40天。你看神多忍耐多慈爱，40天之后差不多了，休息够了，带他到何烈山的山洞里面开始这个对话。各位啊，你要留心神的提问，他问了2次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看到以利亚是觉得我的成就不及我的祖先，然后他在沮丧， 然后他又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为神卖命，现在这个女人要杀我，他发怒。神问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是要他正视他自己的问题啊。你发现呢，神问的问题很奇妙，很有针对性的。神在问发脾气的约拿，问他，你因为这颗鲲麻发怒合乎你吗？耶稣在问准备卖主的犹大，朋友，你来要做什么呢？然后耶稣在问大火旁边的那个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朋友啊，主对我们每一个提问都是出于他的温柔和挽回。他给我们的提问是很有意思，他问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给他机会，你要表达内心压抑的情绪，你里面的愤怒，你里面的沮丧，你可以说出来，说出来是又有治疗的作用。你讲出来了，把你里面困扰你的。然后刚才说了第十跟14节两节，他回答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重复在同一番话，表明呢以利亚他里面的情意结，就是那种圣性，我透支了，我迷失了，我在自怜。好了，以利亚讲完了，重复又说了，轮到神了，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跟他说。来读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上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一连串的待字人要告诉以利亚什么呢？他在显示神的主权，对亚哈布星耶洗别现在要杀你，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但是这一切发生的都是在神主权的下面。不要忘记，当我们以为处于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作主为王。他要告诉以利亚，没错，神可以换天覆雨，要下雨就下雨，他有这个能耐可以做。也是以利亚在加密上上面跟着宇宙最强的神同工，哇，很有安全感。刚才说了吗，过去的3年每一天他经历的都是神的全能，都有安全感。但现在神不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展示出来，却一个形态温柔微小的声音，是什么用意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神要告诉以利亚，你不要把神跪犯了，你把神跪犯了，以前你经历的都是神的全能能力，现在今天我没有从这个女人里面营救你出来，好像没有全能，但是你搞错，并不代表我没有看顾你，我没有在你身边，不是。以利亚要神对付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事，对吗？但是神要对付的处理的是以利亚里面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他不用大能大力主权来展示他自己，现在我要对付你里面的内心的世界，所以用微小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讲话。请问温柔的声音又怎么样？温柔的声音又怎么样？温柔的声音又怎么样？温柔的声音要怎么样？你也很专注，你也很安静，你要跟我面对面，你才听得明白，听得懂，是吗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看外面，现在我要你面对我，安静下来，你专注听我所说的温柔的声音。我想问你，与神对话 跟自我对话有区别吗？刚才说了，男人的煽动跟属灵的煽动不一样，休息跟度假不一样，那与神对话跟自我反省有分别吗？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，安静的人，你会做很多的反省，对吗？但是反省有一个问题，可能你继续的自怜，继续的抱怨，焦点还是在自己身上。从我的出发点来看，这个还是反省。但是与神对话就不一样，神在问你，提问你内在核心的问题，你要回答的不单单是你里面的情绪，还有带动我们，触碰我们，把焦点放在神的上面。这个是与神对话的不一样，你要跳出来。我曾经在雅各组分享过我下面的一个经历。有一次我要处理一些我里面的垃圾声音，垃圾声音包括是人的言论批评，有意的、无意的、直接的、背后的， OK， 就是一些积累的人的声音。我发现呢，这个声音越来越负面，也越来越沉重。我用尽所有 EQ 情绪管理的方法啊，梳理我自己的情绪和思想，过了半天还是不行。哎，我发现不对劲，然后呢，撒旦开始在我里面制造一个破口，让我灰心。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没人知道，传道也不知道，只是我跟神知道。短短的十几个小时，天父不断地跟我讲话，透过海外带导的勇士一个问候，也透过弟兄姊妹的留言啊，心意壳没人知道的 OK， 就是在十几个小时里面，前前后后神呢送了我七粒的糖果，这是一些让我安心安慰的说话，叫我不要伤心，你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其中一个对话是我跟神说的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很孤单，我很无助，我也很无奈，别人不能理解明白我们的难处。然后圣灵很快给了我的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耶稣上十字架前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在克西马尼园那一刻，他根本不会想到，也不会要求门徒是否明白他受苦受死的意义，你还记得吗？
嗯。
那个晚上门徒还是在睁大，门徒还是不明白，但是主耶稣只是做了一件事，邀请门徒与他一同来警醒祷告。那个点我通了，重点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明白我、懂我，关键是我要谦卑下来，我要承认我的需要，我需要有人为我祷告，我需要有人与我一起祷告，免得中了迷惑。圣灵给了我这个提醒，我马上向三位祷告同伴发出这个邀请，我啥都没说，一句话，我需要你为我祷告，不要中了迷惑。最后圣灵在24个小时之内帮我处理好内心很多负面的东西，帮我排毒。这一场内在的属灵征战，神为我打胜，真的是个神迹。少于24个小时里面，各位为什么要与神对话那么重要？自我反省就不行了吗？你不要忘记撒旦的伎俩是什么，他最喜欢三分真七分假的谎言，我们很容易被迷惑被欺骗，以为我刚才想的所谓的负面的都是我自己的声音，哎呀，真实就是这样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我的判断就是这样。当这个三分真七分假的谎言在我们里面启动的时候，你发现最后你会判自己判别人死刑。但是与神对话就不一样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辨别真伪，才能从谎言走出来。所以属灵的煽动与神对话很重要。最后，神为以利亚预备的行动上的解药 好，再来读，怎么做？一二三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。”
到那里，就要高阿施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基寻，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为曾向巴黎屈膝的，为曾向巴黎屈膝的。
很奇怪哦，本来以利亚是什么的？逃命。耶洗别是在等他回去的，但神现在要他怎么样？你回去，你敢不敢？你回去的话，耶洗别就在，准备要杀我。你发现神要他回去，是带着使命回去，然后做了三件事，告哈薛做亚兰王，告耶户做以色列王，然后告以利沙做先知，做他的徒弟。所以这三个行动是在回答以利亚的疑问。当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是我一个人，神告诉他，只是还有其他人为我大发热心的。当他说以色列人都背弃你了，神告诉他，我已经在当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了。当他说这剩下我一个人，神要告诉他，只是你有其他的同行者，我已经为你预备，你不是孤单的。他说他要我的命，告诉他有三个人是为你为我征战。这是一一神在回答他里面的声音。所以刚才说了，你要在山洞里面跟神对话，你才看得到，这是你并不孤单，神一早就知道，而且为你预备。今年的生活营，五月份联合生活营，在营会里面当中，我跟一位同工私聊，我跟他说明年的生活营不一定能办，然后我就分享了我的挣扎。我跟他说我是心灵愿意，因为我看到营会真的是帮助弟兄姊妹，心灵愿意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我们很熟悉的，肉体软弱，我怕我自己的身体会垮。那我再想到明年我的工作啊、压力，我有点啊、犹豫啊、每年我都有春天的时候有花粉的过敏两个月，然后复活节全德造就营我要负责是讲座，讲座之后必定四年了，过去四年都是我超过20个小时的辅导工作，然后呢之后就是一对一跟弟兄姊妹有洗礼，一对一的上课，然后全天候要筹备生活营，还要借贷短训队，马上我要回加拿大述职两个月，但是述职你要前前后后很多的预备，回来了九月份要准备迎新活动，我再数啊数啊，这是大半年里面我都没办法可以停。所以呢我就祷告，很坦诚的跟神说我里面的软弱，跟神说我觉得那种的疲惫，我怕我熬不住，然后我就祷告了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看办营会是件美事，我求神你为我预备三件事，短训队、讲员、营地三个元素是最难的，那你们都知道一点都不容易。神啊，如果你为我预备，就是休假之前为我们预备，其他的我只管去做。好了，祷告结束了，然后呢是侍奉人员汇报祷告时间，轮着来分享，然后呢有一位短训的队员分享在营会里面的一些的体会。突然间他说了，我们来短训之前呢已经跟教会说了明年还要再来。哎，没反应啊，那代表什么呀？第一个元素，神已经预备。我眼前一亮，然后低下头，我微笑，我说主啊，我只是在你的面前撒撒娇， 告诉你我很累，但是我没说我不做。你的回应也太快了，我看看我的手表，15分钟。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你的祷告15分钟神在回应你，然后跟你说你不用想太多了，只管做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两周之后明年的讲员确定了，然后放假，我们休假前3天明年的营地也确定了。这个是去年的那个，不是今年的那个。 OK， 我告诉那个本来是没有的今年很多的住 的环境对家庭来说不方便，那个一定本来没有的。但是当我们在联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群体他们退了，我立刻有个画面，哦，耶和华大能的手把外邦人赶出去，然后把应许地留给我们。休假之前3个元素神为我预备，出于神的心意他必成就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回到多伦多，刚才说了很多的见面会议关于事工的，在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祷告发电邮去问的时候，神为我们预备第4个元素，就是有一对退休的宣教士愿意过来做替补牧者，在我们休就是我们述职的时候，明年他们过来。第5个元素连我自己也没有去求的，就是有个教牧的主任牧师跟我们说，他啥都不知道，我没跟他分享的。然后他说明年9月份我们派一个同工过来，短算1个月，你们可以放慢脚步好好的休息。刚才我说可能办不成是什么原因啊？肉体软弱，对吗？我怕我身体会垮，但是神知道我们的状态，主耶稣很清楚，我们的需要天父会供应的。神不是要我们耗尽的侍奉他，不是，在他里面可以重新得力。我想到的只是减少我的工作量，但神预备的是加倍的恩典，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。以利亚复兴的过程里面提醒我们，神会供应，神要提问，神有大自然的威力，同时神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对话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神为以利亚预备那个康复计划非常管用，本来已经不行了，40天里面很多里面的声音，很多里面的动荡，但是神说回去，回去之后他有信的使命，也继续训练人，栽培先知门徒，还有突破惧怕。你知道吗？在之后他要再面对亚哈跟耶洗别的，他再没有后退，没有惧怕。当他们犯错的时候，用诡计拿了拿伯的葡萄园，他是指责他们，再没有退缩，再有威力，2次求火降火。他要经历那种神的全能，神再给他，最后他是神风升天，没有经过死亡，然后被神接走。你发现曾经耗尽的一个先知，但是神给他的还是一个 finishing well， 奔跑整个他的天路。以利亚的属灵生命能够更新成长，因为他没有停留在成就，哇我成功了，在加密山也没有停滞在失败，被坠杀了我死了，也没有停顿在山洞里面很多的挣扎没有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回到神的爱的呼召，站出来，再回去承担使命，跟随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，当走的路甚远。低头祷告。先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你现在是哪一个状态？你是在高峰还是在耗尽？